请我们先翻开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五节，我们读到第十六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到十六节。那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来读一节。第三章第五节，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神而来的义。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我们再把十三节、十四节，大家一起再读一遍。弟兄们，我不是以为，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坐在你的面前，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我们求你，主你宝血亲自来遮盖，来接近我们。主，我们也求你圣灵，主啊，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你说啊，圣灵在哪里，我们就能够得到自由。主，我们求你，主你赐下你当说的话，主啊，也让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主啊，当我们听见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就能够来顺服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是新年的第三个主日，然后再过不久呢，马上呢，中国的新年也要到了，我想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计划，但是你看见摆在我们面前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挑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啊？现在呢，我觉得这个一年啊，过得是非常的快。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一年过得是很慢。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呢，只有新年呢，才有这个新衣服穿，才有那些好吃的东西可以吃，所以呢，我们整天呢，都在那里盼着要过年，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时间过得很慢。但是等你长大以后，特别是这几年哈，你会发现说这个时间好像过得真的是很快，一眨眼呢一年就过去了。那我还记得上去年最后一天我们在全教会有一个爱宴那天呢大家也煮了很多好吃的那我们也在一起呢，在这里来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看见神真的是在教会里面，他兴起了很多的事工他也真的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看见呢，我们中间呢又多了很多的孩子我们呢也有好几个的婚礼那当然我们也有几个亲爱的弟兄姊妹呢，他们被主接去。所以当我们回顾这一年走过的道路的时候 啊，有的弟兄姊妹呢，他就非常的感恩，因为他真的看见神在过往一年给他很多的恩典和祝福。啊，但是呢，也有的弟兄姊妹呢，他可能觉得说，哎呀，过去一年过得真不怎么样，啊，甚至觉得说，哎呀，好像非常的不顺心，甚至很糟糕，啊，觉得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啊，你叫他说，你说让我感恩吗？他可能说，我不埋怨就已经算不错了。啊，你看到我们常常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感觉，在那里判断说，到底我们生活过得好还是不好。但是你看，但是你发现说神看我们呢，确实用他那个永恒的眼光啊。也许你过去一年呢，你过得很顺利，但是你在属灵上有没有长进呢？你做的有多少是真的能够带到永恒里面去的呢？啊，也许你过往一年呢，你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如果你在那些难处的里面，你在那里经历主，你在那里依靠主，你发现说过去一年在主的眼中其实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年。所以不管我们过去一年你过得好也好，或者是过得不好也好，啊，它都已经过去了，啊，你发现它已经成为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啊，你也不能去再改变它。但是神现在把新的一年呢，它放在我们面前，那我们如何要能够过好这一个新的一年呢？我们如何让这个新的一年能够被神来数算呢？啊，所以神给我一个负担呢，和大家在一起在这里分享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怎样来跟随主。那就是刚才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十四节里面读到的，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当我们在讲到这个忘记背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过去一切的东西全部都忘记掉了呢？啊，你发现啊，人呢都是有选择性记忆的，啊，我们常常呢就是忘记那些我们不该忘记的，但是呢我们却记住那些不该记住的。啊，你发现很多时候人家对我们好一百次呢，我们都忘记了。什么时候人家一不小心得罪我们呢？啊，你就永远都忘不了。啊，对于神的恩典也是一样。啊，你发现呢，神真的给了我们过往不知道有多少的恩典，啊，但是什么时候神没有照着你祷告的来给你成就呢？你就在那里埋怨神，你就觉得神好像对你不公平。那保罗在这里讲到忘记背后的时候，啊，你发现说保罗他从来没有忘记神怎样的拯救他，在使徒行传的里面，你发现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不管走到哪里，他都向别人在那里讲述大马色的故事，他在那里讲到说神怎样的拯救他，怎样的在那里光照他。保罗也没有忘记他在传道的路上，神怎样在那里带领他，神怎样在那里扶持他，神怎样在那里保护他。保罗更没有忘记他有很多亲爱的同工，他看见那么多的同工怎样在那里扶持他，在那里与他同工，在那里来供应他。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保罗他牢记在心的。那保罗说在这里说要忘记，那是要忘记什么呢？当我们讲到忘记的时候，我们常常呢就是想到说我们要忘记我们过去一切的软弱，一切的失败，一切不开心的事情。但保罗是不是这样呢？那刚才我们在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五到六节里面，你看到说保罗他不是在那里讲他的软弱，也不是在那里讲他的失败，而是在那里讲所有他值得夸耀的东西。他说他是血统纯正的犹太人，因为呢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也是热心律法的法利赛人，并且呢他遵行律法到一个地步呢是无可指摘的。所以在世人的眼中，他信主之前呢，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那你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呢？也许呢你在公司里面呢你很得老板的赏识，也许呢你有自己的事业，也许呢你觉得你自己的人生呢充满了盼望，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没有把你的事业把你的人生交给主，如果你没有借着你的成功在那里来见证主，在那里荣耀主，那么你在世上的成就就没有任何属灵的价值。你看见这些成就只能够带给你骄傲，只能够带给你亏损。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的里面，主耶稣他亲自讲了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主耶稣说，有一个财主呢，他田产呢非常的丰盛，他每年呢都有很多的收成，然后他就在那边想，他说我有这么多的粮食怎么办呢？接着呢他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说呢，我要把这个小仓库呢给拆了，我要盖一个更大的，然后呢把我所有的粮食，把我所有的财物呢全部都存放在里面，这样呢我就可以衣食无忧了，然后我就可以对我的灵魂说，说灵魂呐，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你看到这个财主是当今我们很多人的写照。我们为什么要追求成功呢？除了你要证明你自己的价值以外，你不就是想过一个更舒适的生活吗？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个财主，你有了钱以后怎么办呢？你去买房，你去买车，然后呢你换更大的房，你去买更好的车，如果你还有多余的钱呢，你就拿去投资。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银行的高级主管，他说他把他所有的多余的钱呢全部都放在养老金里面了，他说他现在养老金里面呢有超过100万，然后他说等我退休以后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你看见神怎样对这个财主说呢？神说，他说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然后主接着说，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神称这样的人呢是无知的人。什么是无知的人呢？就是那些只为今生打算却没有为来生预备的人。什么是无知的人呢？就是那些只顾为自己积财却在神的面前贫穷的人。我们常常在为自己盘算，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神可以给你，神也可以一夜之间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拿去。如果你在属灵的事上没有积蓄，你发现你在神的面前你就是一个一穷二白的人。所以你看到说，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世上的成功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的，也不是我们可以要夸耀的东西。保罗说这些东西你要忘掉。那如果世上的成就是我们要忘掉的，那属灵上的成就是不是我们可以一直在那里记住，一直在那里念念不忘的呢？如果你要说属灵上的成就，我想保罗是最有资格的。你看到说保罗他信了主以后呢，他就到处传福音，他在那里建立教会，他见过异象，他行过神迹，他甚至呢被提到三层天上去。但是当你读到提摩太前书，当保罗在最后写他的书信的时候，你发现保罗好像忘记了他所有这些属灵上的成就，他只知道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他说主拣选我这个罪魁是为了要显明主一切的忍耐。是保罗在那里谦虚吗？我想不是。因为保罗他真的看见他自己呢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看见自己呢不过是一个管道，他只不过是一个器皿，主要透过他这个器皿呢来彰显神的荣耀，主也要借着他的管道呢，借着这个管道呢来流通主一切的祝福，流通主一切的恩典。所以你看到说保罗他忘记了他属灵上一切的成就，因为他知道这一切其实不是他做的，乃是主做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的话，如果你在属灵上有一点追求，如果你有一点长进，那你就会很骄傲，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弟兄分享的太肤浅了，那个姊妹怎么连这个基本真理都搞不清楚，然后呢，你就像这个刘志雄弟兄他讲的一样，你就觉得你自己好像是全教会最爱主的一个年轻人。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当我们有一点长进的时候，甚至别人夸奖我们几句呢，我们都在那边要高兴好几天。那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那有人就问他，他说你讲道讲得这么好，给那么多人带来帮助，他说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很骄傲，觉得说好像自己讲得真的也很不错。那个传道人他就说，他说确实人都会骄傲。 啊，当你听到这些好像人家夸奖你的言语的时候，你自己也会觉得很高兴。但是呢，他说每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呢，神就借着一个故事呢来提醒他。那边问他说什么故事的，他说有一个，他说有一只蚂蚁呢，他有一天他爬到这个大象的背上，然后呢这个大象呢就跟这个蚂蚁呢他一起呢走过一个吊桥。那当这个大象走过吊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整个吊桥呢就被这个大象搞得摇摇晃晃啊，然后呢吓得所有其他的动物呢都不敢动啊，然后呢这个蚂蚁在这个大象的背上，他就很骄傲，他就跟那个大象说，他说你看我们多厉害，他说我们把这个吊桥呢搞得摇摇晃晃啊，让那些小动物呢都胆战心惊的啊。然后神就跟他说，他说你就是那只蚂蚁啊，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啊，所有的一切都是主做的啊！如果你在属灵上有追求，真的是感谢主，但是你要看见你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啊！你要看见说其实你所得到的只不过好像那个海边的一个贝壳一样啊！你看见说其实前面有整片的海洋在那里，在那边等待你。所以我们不要常常觉得说好像我们有一点的成就以后，我们就开始在那里沾沾自喜，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像啊，好像很属灵一样。所以我想我们所追求的，我们不是要得人的喜悦啊，我们所追求的乃是要讨主的喜悦。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一切属灵的成就呢，也是我们需要去忘记的。虽然保罗在属灵上有很大的成就，但是你看见保罗也是人，他也有失败，保罗也有软弱。保罗在这，你去看保罗他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你看见保罗他信主之前呢，他也逼迫过基督徒。在信主之后呢，我们每个人都读过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讲到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你看到这不是别人的经历，这是保罗他自己的经历。保罗也有失败，保罗也有软弱，但是保罗是不是一直在那里看自己的软弱，看自己的失败呢？保罗没有，他说你要忘记背后。那我想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不知道比保罗要多多少。我发现有的弟兄姊妹，他因着这个良心的软弱，一直呢被过去的罪呢一直在那里控告。撒旦呢也常常借着我们软弱的良心呢来攻击我们。撒旦会对你说，他说你都犯这样的罪了，你怎么可能得救呢？你犯这样的罪，你怎么还有资格来服侍主呢？当我们听到这些控告的时候，我们常常呢整个人呢我们就落到那个控告的里面。甚至呢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圣灵的责备啊？那到底圣灵的责备和魔鬼的控告有什么区别呢？你发现说圣灵的责备是在那里光照我们，圣灵的责备是要带领我们悔改在主的面前，圣灵的责备是让我们里面重新有一个平安，我们能够起来，我们能够重新起来跟随主，我们能够来追求主。但是如果是魔鬼的控告呢？有个弟兄形容得很好，他说魔鬼的控告就好像下雨天在那里屋檐上一直滴的那个水一样，一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一直搅扰你搞个不停。你常常感觉呢好像那个你认过的罪呢好像常常还是在那里呢，在那里要来控告你。但是神的话怎么说的呢？这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里面讲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我们从心里面向神悔改，你看见说神就赦免你，神的宝血就洁净你。但是你看见说你的里面好像常常有个感觉，好像觉得撒旦在那里搅扰你，让你觉得这个罪好像还在，那到底是神的话对呢，还是你的感觉对？如果你的感觉和神的，如果你的感觉和神的话不一样，到底你要相信神的话呢，还是要相信你的感觉？如果神说赦免了，神就真的是赦免了，你不要再受撒旦的欺骗，也不要受撒旦的搅扰。我们的信心一定是要建立在神话语的上面，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你自己的感觉的上面，乃是要建立在神话语的上面。 那也有的弟兄姊妹呢，常常被一些个性上的软弱啊，甚至是一些罪呢，在那里缠绕啊。虽然呢，偶尔呢会得胜，但是呢，你看见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还是失败。所以我们常常灰心，常常软弱，觉得呢，我们自己没有希望做一个得胜者。那对于这样的弟兄姊妹呢，我想一面呢，我们要很认真地面对我们自己属灵上的软弱啊，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勇于在那里承认。另外一面呢，我想我们要学习不看自己，我们不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啊，因为你要看见得胜的力量不是来自你的励志，不是来自你自己的努力，乃是完全是靠主的恩典，靠主的能力。所以你看见说大卫呢，在旧约里面，大卫他也有犯罪，大卫呢他也有失败，但是大卫却是一个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人。当他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赦免他，神就扶持他，啊，神甚至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那在箴言书24:16里面啊，他讲到说，一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所以你看见失败呢并不可怕，可怕的呢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不悔改，我们不重新站起来。所以我想我们要对着我们所有的这些软弱失败，我们不是灰心，我们不是软弱，我们如果在主的面前我们已经认罪悔改，我们就把它忘掉。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我在这里讲到的这些软弱失败，你要忘掉的是已经是你在主面前已经认过罪，你已经对付过的。如果你没有向神认过的罪，你想说我要忘记背后，你忘记了，神没有忘记，神不会给你打马，神不会和你打马虎。如果你明知是罪，你没有在神面前悔改的，即使在今生神没有在这里管教我们，有一天到审判台前，这个罪主还要来跟你算账。所以当我们要讲到说要忘记背后的时候啊，我想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忘记的啊，就是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啊，甚至是过往一些的那些恩恩怨怨啊。你看到说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呢也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我们常常伤害人呢，我们常常也被人伤害啊。有的人是在工作的里面啊，有的人呢是在朋友之间，有的是在亲人甚至是你的配偶之间啊。你发现呢，关系越亲呢，往往呢那个伤害就越大。如果我们不是靠着主的恩典去赦免别人啊，去忘记这一切的恩怨，你发现我们只能生活在苦毒，只会生活在仇恨的里面。如果你不靠着主的恩典去赦免，你发现说不仅这个关系得不到恢复，我们自己呢也活在痛苦的里面。当你去读创世纪的时候啊，你读到说当约瑟他生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啊，他给他的儿子呢取名呢叫马拿西啊。马拿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啊。你看见说约瑟给他儿子起名叫马拿西啊，他说神已经让我忘记了一切的痛苦啊。那约瑟经过什么样的困苦呢啊？你看见说约瑟呢，他被他的兄弟所卖啊，他被诬陷呢下在监里啊，他也被久正遗忘啊。但是当他生了马拿西之后，他说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他为什么会忘记以前的一切呢啊？不是因为他当上了宰相，而是他看见他所遭遇的背后呢都有神的手，他看见他所遭遇的背后呢其实呢都有主的祝福，而且他看见了神在他身上那个莫大的恩典。所以当你看见，如果你真的看见凡事临到我们都有主的美意的时候，当你发现像我们这样的罪人神竟然这么恩待我们的时候，你才会忘记一切的困苦，你才会忘记一切的仇恨，你才会忘记人家对你一切的伤害。所以这些是保罗让我们要去忘掉的。那当我们忘记背后的时候，保罗说你不是就停留在这里了，保罗说你还要努力面前去奔跑。你看到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那里跑了，我们呢也去追求，我们也去服侍，但是你的奔跑 有没有定向呢？你的奔跑到底有没有目标呢？那在2013年4月份，在英格兰呢东北部有个城市呢叫桑德兰，他在那边呢举办了首届的这个北部马拉松比赛，那参赛的呢一共有5000人，但是呢最后呢只有一个人他除了他以外其他人呢成绩都被取消，那当然这个人就是理所当然就是冠军了那为什么只有这一个人才有这个才能够拿到名次呢？为什么其他人全部都被取消资格呢？因为我们知道马拉松它是一个很它要跑的距离很远，所以呢这个马拉松比赛呢它是一直绕着这个城市在跑所以呢当这个第一名他跑在前面遥遥领先的时候呢他的路没有跑错，他看着所有的这些路标呢他就照着那个路标去跑但是呢这个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时候他们跑在这个离第一名有很长的距离，但是他们在跑到一个体育馆要转弯的时候，他们呢把那个标记呢看错了，结果呢他们就转错了弯，所以呢他把后面所有人呢全部都带跑错了方向然后呢整个这个4000多人呢他们呢最后呢全部都少跑了264米，所以呢整个的除了那个人以外呢所有人的成绩呢全部都被取消我们看了可能觉得很惋惜你发现说当我们在奔跑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你的方向到底对不对你有没有一个标杆？到底你属灵追求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是要得到更多的知识吗？你是要得人的夸奖吗？还是呢你想要有像保罗那样的恩赐呢？那保罗的标杆是什么呢？你看见说当保罗在信主之前他的标杆是世界的成功，他的标杆是得着律法的义，但是你发现当保罗认识基督以后他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他得着了一个宝贝，那就是基督。他甚至宝贝基督到一个地步呢，他为了得着基督他可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们可能觉得保罗有点讲得太夸张了我们就像好像亚基帕王对保罗说，他说保罗啊你太癫狂了，但是你发现保罗他真的是在这里为主癫狂，因为他真的看见了基督的宝贵，他看见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你看见保罗他要不计一切代价的就是要来得着基督。我想不仅保罗是这样，我们唱刚才唱的那首诗歌玛利亚你看到说玛利亚也是一样，当玛利亚把她所珍藏的这个真拿达香膏，她打破那个玉瓶，她把整瓶的香膏倒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你看见周围的人说她什么呢？周围的人说，他说你真是枉费啊，这个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你为什么不把它拿去卖了周济穷人呢？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时代，我们在这里说保罗癫狂，我们在这里说玛利亚他在这里枉费，但是你发现说我们缺少的就是像保罗这样的癫狂，我们所缺少的就是像玛利亚那样的枉费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我们自己其实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们想追求一点呢我们又觉得怕付代价我们想要在这里热心一点呢我们又怕别人来说我们闲话所以最好呢我们就是安分守己，我们呢每个主日我们只要过来做做礼拜就行了我们也不要太追求你发现说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弊病当我们物质丰富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在属灵上却是最贫乏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见基督的宝贵？如果你真的看见基督的宝贵，我觉得说你整个的人生你要被翻转过来，因为你以前觉得认为值得追求的东西在基督的面前都会变得黯然失色你以前所有宝贵的东西在基督的面前你也会发现没有价值，现在只有基督才能够成为你的中心，也只有基督能够成为你奔跑的标杆。当你真的认清了这个标杆的时候，我们才真的不会被别的事物所打岔，我们也不会去追求在基督以外的别的事物。所以对着基督徒来说你发现那个标杆非常的重要。 但是同样你发现说怎样去奔跑这条路呢，也是很重要。当你有心在那里追求的时候，我们常常希望哈，我们明天呢好像就能够变得跟保罗一样属灵。到底在属灵的追求上有没有捷径？在属灵的追求上有没有好像速成的呢？那还有一个讲到马拉松的一个故事，是在1904年，1904年第三届的奥运会呢，在美国的 Saint Louis 在那边举行。那在那一次的马拉松比赛里面呢，有一个美国的运动员呢，他叫洛茨，那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呢，当他跑到这个17公里的时候，他的脚呢就抽筋了，他脚抽筋的时候呢，正好这时候呢有一辆老爷车经过，因为那时候汽车都是一些老爷车，他经过的时候呢，他就顺路搭上了这个顺风车，然后呢这个车也是正好是往这个体育场开的，但是呢这辆车呢在距离这个体育场还有9公里的时候呢，这个车就抛锚了。但是这时候呢他的脚也好了，也恢复了，所以呢他就下车呢继续跑，那当然他第一个跑到终点，所以当他跑到那个到达终点的时候，大家呢都在为他欢呼，甚至呢当时这个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女儿呢也亲自的上台呢向他表示祝贺。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事情最后还是被揭穿了，然后最后呢这个人呢他被不仅取消成绩，而且呢还被终身禁赛。那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听了以后，我们觉得可能很好笑，但是你发现这个运动员呢，他的目标对了，他的路也没有走错，但是呢，他却在那里投机取巧。那同样，我们在属灵的路上有没有捷径？你发现属灵的路上呢也没有捷径，你需要扎扎实实的在这里来追求主，在属灵的路上呢也没有速成班。你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在那里去经历主，你发现在知识上呢也许你可以速成，你刻苦一点，你多读一点书，你可能会比较快的明白一些的道理，但是如果要让这些的道理成为你生命的实际，你需要经历十字架的对付。没有一个生命是能够速成的，每一个都需要被破碎，都需要被雕琢。你发现说一个没有经过十字架对付的生命是一个肤浅的生命，而且你看见主要在我们身上做很多破碎，做很多雕琢的工作，因为在我们这个罪人的身上有太多的东西是不像主的。但是你发现属灵的成长呢，它也是有一条路的。那属灵成长的道路是什么呢？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也一直在这边讲，第一个呢就是你需要去吃这个属灵的粮食，就是神的话，你需要每天在这里来读圣经，而不是你想读的时候你才来读，就像你不是想吃饭你才去吃饭，我想一路跟我们参加这个圣经概览班的弟兄姊妹都会觉得很有帮助，我们已经全部都讲完了新约，现在呢在读旧约，最难读的一卷书就是利未记，但是你发现当你真的跟着这个进度去读的时候，你发现主的话语真的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那我们那个青年组呢也有一个读经的灵修群，我们到现在今天呢我们是连续了读了第147天，所以如果在我们中间参与这个读经的跟上这个进度的弟兄姊妹，他会告诉你说他真的是从这个读经的里面他也得着很多主的帮助，得着主的供应。所以我们真的盼望你不要以为说圣经是给别人读的，不要以为圣经太厚了觉得说我不可能把它读完的，如果你不去读圣经你怎么明白主的话？你如果不读圣经你怎么去照着主的话在今天这个这么黑暗的世界你怎么能够来跟随主？那第二个呢就是祷告，你需要常常与主有交通，你不是有了问题你才来找主，而是你每一天都要到主的面前呢与他交通。而且你发现主给我们一个那么大的应许，就是说主说你们若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所以你发现主是巴不得我们能够来亲近他，但是我们常常就是我们想要去的有问题了我们才来到主的面前，没问题了那我们连主在哪里我们都忘记了。 前不久我听到一个新受浸的弟兄的见证，他说他觉得他很喜欢祷告，他甚至有时候上班的时候他会偷偷跑到厕所里面，然后他祷告一两分钟他就出来，他就觉得说里面非常的喜乐。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在那边里面对着主有一个渴慕的心，当你对主有渴慕的时候，这个祷告就不是一个负担，这个祷告乃是一个享受，是你与主交通的这样一个享受。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信而顺服。你发现我们生命成长呢，是一个信而顺服的一个过程。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求圣灵给我们有一个活泼的带领。别人的经验，别人的见证可以给你参考，可以给你帮助，但是你还要亲自去求问神。圣灵的恩膏他会在凡事上来带领我们，当圣灵真的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个态度，那就是信而顺服。你发现在不同生命成长的阶段呢，神对我们的引导，神对我们的带领呢，可能是不一样的。你看见说圣灵他会照着我们属灵的身量在那里来带领我们，所以保罗他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属灵的东西是不能够生搬硬套的，不要以为神在别人身上做的工作，神在别人身上用的方法也照样会 apply 到我们自己身上。你需要去听圣灵的声音，你也需要去顺服恩膏的教训。那生命的成长是不是我们就常常要去听到，要去参加特会，要去做很多这些好像要听很多的道理呢？你发现说当我们去特会或者我们听一篇好的道的时候，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但是你发现如果我们没有用这些的真理活在我们生活实际里面的时候，那些只不过只是一些外表上的道理。你看到说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保罗讲到说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保罗讲到说在每一件事情上其实你都可以长进的，在每一件事情上当你顺服恩膏的教训的时候，你看见你的生命就在那里成长。你的孩子生病了，你可以在里面长进。你在工作上遇到难处了，你也可以在里面长进。如果甚至是在夫妻吵架的里面，你都可以在里面，你的生命能够来长进。关键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连于元首基督。只有当你真的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你看见在每一件小事上圣灵他都会来带领我们。所以我说我们讲的其实都是我们过往一直在这里强调的，虽然好像是一些老生常谈，但是你发现这些都是基督徒一些的基本功，是我们一定要去学的功课。如果你想忽略这些，你想要属灵，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保罗的眼中，你发现说保罗他只有一件事，那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要向着标杆直跑。你看见保罗他奔跑的目的呢，就是要得着那个从上面来的奖赏。你发现一个运动员在那运动场上他参加赛跑的时候，当这个发令枪一举起来的时候，你发现他把一切都忘记了。不管是往日训练的艰苦也好，不管是他曾经的成功也好，不管是失败也好，你看见说他要把这一切都要放下，因为在他的眼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前面的终点。你也发现说当枪一响的时候，他不会在这里左顾右盼，而是拼尽全力，他要朝着那个标杆，他要朝着那个终点，他要一直在那里奔跑。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赢得了这场比赛，他所有的付出都将得到补偿，所有的付出都能够得到奖赏。那有人呢，他就说得很谦卑，他说我也不要什么奖赏，他说有意第一，比赛第二，觉得说我们重在参与就行了。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其实你是误解了保罗在这里的意思。你看到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生呢都是在一场比赛的里面，在这个比赛的里面，你的对手呢不是别人，你的对手是你的自己。你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 你在这条属灵的跑道上，你的对手呢不是你周围的弟兄姊妹，你的对手是世界的引诱，是仇敌的拦阻，是你自己肉体的私欲。你需要去努力，你需要在那里征战，因为主说，他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主也说，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所以当我们在那里努力的时候，你发现说神要给我们每一个愿意奔跑的人有一个奖赏，这个奖赏是给每一个在那里努力奔跑的人。你看见说那个是保罗的盼望，那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我想2016年呢已经过去了，2017年呢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你发现时间越往前，我们离主回来的日子呢也越近。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都能够像保罗在这里说的一样，我们要忘记背后，我们要努力面前，我们要朝着那个标杆我们一直来奔跑。我们也盼望说真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主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得着那个从上面来的奖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求你，当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要继续往前奔跑的时候，主，我们求你，主，你来光照我们，主，让我们看见，主，虽然我们有很过往，不管是我们有成功，不管我们是有失败，主，你让我们都能够忘记背后，主，你都让我们看见，主，在我们的面前有一个标杆，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有一天，主，你也要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主，我们求你，主，让我们不再荒废年日，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面前，主，我们能够忘记背后，主，我们能够努力面前，我们能够向着你这个标杆能够直跑。主，我们真的盼望，主，当你来的时候，主，我们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主，我们把众多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自己，主，我们都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主，我们也知道，主，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也只有失败，我们也只有跌倒，主，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力量，主，乃是从你而来。主，我们知道，主，你永远是我们的帮助，你也永远是我们的拯救。主，我们就求你在新的一年里，你继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来带领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活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